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2月27号周五傍晚的5:01，欢迎您收听《话说美国》，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哎，到了周末了啊，到周五的时候呢，丁月就会和子涵一起来聊跟我们生活相关的这些美国的新闻和消息啊。我们人在美国就要话说美国哈。那首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啊，今天有两个非常主要的话题，一个就是本周这个硅谷支付巨头 Block 啊，也就是以前的那个 Square 突然宣布要裁员超过4000人啊。那不光是说这个他们裁员，而且他的这个创办人啊 Jack Dorsey 居然说未来有更多的企业啊也会参照他们的方式，就是因为 AI 啊，还会有更大规模的一轮这个行业的洗牌，那么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等会儿和大家一起讨论。
那除了 AI 话题之外呢，我们也会带您来了解一下现在加州经济的一个整体的状况。那最近呢，有一场非常棒的关于加州经济状况的演讲，子涵也有去到现场，会带您来了解一下加州的经济到底是怎么样组成的，什么是它的核心影响力。那下一步呢，企业面临着怎样的一个挑战，我们也可以来学习一下一些新的知识。
没错。而且说到这个经济啊，我想没有人比我们听众朋友大家更有发言权了，是不是？经济好坏，咱们的生活水平怎么样啊？日子过得是更紧还是更松弛了呢？其实我们都非常欢迎啊，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随时随地把您的一些想法、看法、感受哈、讨论都欢迎您留言到我们的网站上 FM961.net FM961.net。 同时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全程为大家打开着，888-275-1628 888-275-1628。 欢迎您和丁月和子涵啊，我们一起来聊。那么首先这个在说这些话题之前啊，丁月和子涵呢是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个专属的社区福利啊，这个在我们其他节目的时段当中呢已经做了一轮预告了啊。就是在这个今天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到一直我们今天晚上直播结束7点钟期间哈，只要您给我们的新网站 FM961.net 留言，那么就有机会啊抽奖获得在我们湾区南湾啊可以说是40年的一个经典的啊，非常受社区喜爱的台湾糕饼店金麦糕饼店的一个代金券啊，一个礼物券。大家可以拿着这个礼物券呢到金麦店里面去啊，非常自由的去选择你喜欢的糕点啊。那为什么是金麦这家商店啊？那么另外金麦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哈、值得大家去关注和选购呢？子涵呢是特别有去到现场做了一些采访，是不是？请子涵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对金麦哈、并不陌生，因为金麦已经在我们社区是40年的历史了，从1986年就开始创办了，而且他家的地点都没有变过，一直是在 Cupertino 那边。那他的两位创办人呢，一个是李文雄先生哈，他也是我们就是这边在社区非常活跃的一个领袖。另外呢，还有他的太太李太太，李文雄先生是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侨务委员哈。那他们当初创办这一家店，其实背后也是有故事的。那这家店呢，当您走进去，我想您一定印象很深啊，他家面包种类多的简直是让你非常的吃惊哈。
是，而且不光有面包，然后还有很多特色的台湾小吃哈。基本上我记得我们之前这个在南湾的时候哈，尤其是我还跟我先生约会的时候也经常去那个店里头，还有不少挺有趣的回忆。
对，他家的那个绿豆碰，我想吃过的人一定都记得，就是绿豆沙裹着这个卤肉哈，咸甜相间。然后每到中秋，每一年中秋，像我们希望之声的很多同事都会去买他家的月饼。
没错，对，我相信我们可能说到金麦，很多听众朋友自己都吃过，都体验过哈，是不是不用我们多言呢？
好的。
对，大家对这个金麦还是有相当的一个印象的哈，但是也许有些朋友可能还不那么了解，或者说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啊，为什么这样的一家店它能够屹立不倒啊，开了40年，甚至从这个年轻人然后吃到自己都成爷爷了，然后还这个一家几代连续在吃哈，所以 以这样的一家店呢，它确实有它自己的特色。那我们也很开心哈，就先跟听众朋友讲，金麦的老板老板娘呢，他们拿出了这个代金券哈，礼物券啊，送给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啊。那在这也是对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一个支持嘛，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礼品券拿出来，然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抽奖啊。您只要从现在开始啊，在我们 FM96.net 上留言，说我爱吃金麦，或者说我要吃金麦啊，
或者如果您回忆一下您之前吃金麦的这个美好回忆哈，您的留言特别好的话，我们给您算两个名额抽奖，中奖几率就大哈。
没错，那我们就从这个现在开始，一直到截止到晚上7点钟，从中抽取一位啊幸运的听众朋友，送给您价值多少钱的代金券来着？
20块的一个代金券，它那个代金券设计的非常漂亮的一张礼品卡。
好，那这就是我们和这个金麦哈，送给听众朋友的一个这个叫做什么一份心意了啊！尤其到周末了，大家可以拿着这个20块钱的代金券去选购非常好吃的糕点啊，然后呢，他们还有很多特色的台湾小吃啊，值得大家去试一试哈。好，那这个参与的方式呢，就是到我们新网站 FM961.net 去留言，好不好？哎，从现在我们就开始了。
那我们要现在听故事吗？还是广告回来之后听？
其实我们可以回来吧，因为其实金麦这个老板的故事，我听说还蛮有趣的哈。因为毕竟嘛，在湾区，在美国，我觉得作为华人哈，我们在这边安身立命哈，尤其是早些年来的哈，那些前辈们，其实他们经历过一段比较有挑战的生活，然后呢，能够把这个生意做下来，做得稳，然后呢，又真的受社区的喜爱，其实是蛮不容易的，我觉得也挺了不起的哈。就包括我个人哈，我都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会不会很好奇啊，或者感兴趣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回来呢，请子涵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对这个金麦老板的一个小采访。
好的。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话说美国，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我们节目前向大家宣布了啊，今天呢这个感谢金麦老板啊，给我们希望之声呢一个20块钱的代金券啊，这个是要送给我们今天收听话说美国的听众朋友的。大家只要在我们网站上留言 FM961.net， 那就说一个我想吃金麦，或者是我爱吃金麦，或者您关于金麦的一些感受吧哈，告诉我们您想要参与这个抽奖。那么在今天晚上7点钟节目过后呢，我们就会从中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啊，送给您这个20块钱的金麦礼品卡，您就可以去店内选购啊，他们非常有特色的这个糕点，然后还有很好吃的一些台湾小吃了啊。好，我看到 FM961.net 上已经有一位丰田车主的朋友说，哦，金麦我吃过。
丰田车主，
那您还想吃吗？告诉我们一下。
手很快哈。
哎，是的，是的。那如果您还想吃的话啊，就继续留言啊，我们就把您算到这个抽奖当中啊。那说到这个金麦，它的一个特色和故事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来听一下。李先生，这个金麦面包店已经开了40年了，确实让人感到非常的惊人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您这40年经营当中让您印象最深刻的小故事？
这个可以讲很多很多，但是其中有一个就是有一天有个年轻人到店里来，他就主动跟我们攀谈，然后我们就发觉一件事情，他的阿公就是我们的老客人。阿公你知道吗？就是祖父，那祖父就是我们的常客。那一直到他这个当孙子的祖父还是叫他到我们店里来买东西，来享受他祖父时代享受过的美食。那我们听到真的是感动了，快掉眼泪。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服务过三代了。
40年呢，有的人可能从年轻已经开始步入老年，然后小孩子从刚出生现在也都人到中年了，真的是好漫长的一个40年。
对对，那还有一些这40年过往中间搬到别的州啊，别的城市啊，然后后来又出现了来找我们，跟老朋友一样。所以我这个店基本上说是开个店， 不如说开一个旅人的客栈，他们出去漂泊又回来，都会来找我们叙旧，不管有没有再买东西，那份感情的存在让我们就很激动，很感恩。
确实是这样，就不光是好吃的哈，后面还有很浓很深的这个人情味儿在里面。那
对对，我们这40年来交了太多的好友。
这是巨大的收获。那李先
对
生，
对，
您觉得您的店能开40年不倒？这40年中间得有多少小商家就是撑不住倒下去了哈？特别是疫情这段时间，那您觉得您的这个为什么能做这么好40年不倒呢？
其实说起来蛮心酸的，
是
因为这个过程中间不断的有新的店，类似的店一直出现。造成我们的竞争跟威胁，那我们其实也经营得蛮辛苦的，要面对外在内在的各种考验，所以我们唯一不变的就是说，我们坚持职人精神，还有我们坚持我们不断的产品推陈出新，不断的改进品质，让我们能够屹立不倒。所以这个过程其实很辛苦的。
那我们再退回到原点哈，您的店从一开始它就是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柔软剂，就是如果两三天没吃掉，真的会发霉啊，因为它没有加这些防腐剂。然后您的店也是不卖隔夜的，如果第二天你们就不会再卖给客人了。为什么这么坚持这点？我觉得不太容易做到。
我觉得很简单，客人就是我们的财神爷，是说是不是？如果他们能够一直很欣赏我们的品质跟我们的产品，一直回头，这个就是我们的财神爷上门。我们一定要追求这一点，所以这一点我们会坚持几十年就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带给我们的活力，你想象不到的。很多店为什么做3、5年就换老板了，垮掉了，可能他们对产品的品质的追求没有我们这么严谨。
能够做到这么高标准的追求哈，我觉得也是让人钦佩的。好，
不，
那
因为我一再强调，我们都一向追求这日本职人的精神，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源自于日本文化的深厚底蕴下产生的他。这个职人精神，他强调追求完美，对细节的极致追求，以及对工作的专注与热情，是这种精神的起源。他这个起源在日本古老的工匠精神传统，这个最早是大概在日本平安时代的工艺大师跟匠人，他们对自己的工艺有着无比的热爱跟执着，这点我太太做到了。不仅把工作视为一种生计，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跟精神追求。我太太这一方面，她到日本学习的烘焙跟烹饪有数次之多，她在那边深深感受到日本职人精神的伟大跟感召。
这就是我们好奇为什么您家的面包好吃哈、啊，现在是找到了它的最根儿上的那个原因。那悄悄问一句哈、啊，每次去店里，您太太、李太太都在那里，她真的是40年坚持不变，您心疼不心疼她？
呀，他几乎以店为家，在家时间没有在店里时间多。那我们都体谅他，因为他确确实实在日本受训的时候，学到了日本职人精神的精髓。
是的，好，那最后的时间，请李先生再帮我们讲一下，像我们这次优惠会涉及到您家多种多样的面包、吐司，然后还有赠送一个百年品牌的大咖啡，然后还有卤肉饭的打9折，这些好吃的能不能最后再给我们做一个介绍，他们的特色是什么？
其实我们这么多的优惠，最大的特色在于我们品质保证，吃了安心。
是。
所以我希望大家来店里来跟我们交朋友、做朋友，然后其次再来欣赏我们的产品，我们会让你有回家的感觉，一定的。
好，谢谢李先生。最后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社区好朋友说的话吗？
哦，在马林当下，活马当头。 祝大家新春愉快、健康、快乐、开心，好不好？
好，感谢，谢谢李先生。好，
哪里？
好，这就是我对李文雄先生的一个采访哈，金麦的老板。那丁悦，刚才我们光说这个20块钱的金礼券了，忘记了跟大家说，其实即便您没有抽奖到这个礼券，我们还是有优惠给大家的哈。
对，这个优惠呢，就在我们 FM 961.net 的福利专区哈。是子涵跟我们介绍一下吧，是你 跟
好
金麦
的，
老板为我们听众朋友要过来的，对不对？
对，那一个是爱吃面包和吐司的朋友要注意了哈。如果是周六的时候，您去他家店里买面包和吐司的话呢，买到15块钱就可以免费赠送一个大杯的百年品牌的咖啡。那这个咖啡其实我查了一下，非常的有名，它叫 Peerless Coffee and Tea，它是从1924年就创建了，已经真的是102年的历史。它在我们加州的奥克兰哈，有一家非常古老的店。那它也曾经是被评为是 Roast Magazine 评它是年度最佳烘焙，这个是咖啡烘焙界的至高荣誉。上次我去是点了一杯，真的非常好喝。所以如果周六的话，您去买面包，周六他家的面包的种类，就是上的特别多，而且货供的特别全，但是不包括点心哈，不包括点心。如果是面包和吐司的话，买够15块就可以拿到一个大杯咖啡。那另外呢，喜欢吃卤肉饭的话呢，记得周二过去，卤肉便当是9折优惠，它里面有特别多的卤肉块，我吃2顿也吃不完那种啊。还有一个卤蛋，然后配上一些爽口的小菜，而且本身价钱呢，其实也蛮划算的，再打一个9折，真的蛮省钱的。
对，其实那个，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我们通过这个节目吧，哈，其实把这个社区的商家像金麦哈这样的，真的是品质有保障的，推荐给大家哈，然后能把就是我们就相当于社区的一个桥梁一样哈，然后又能把商家的这些好的福利啊优惠带给各位听众朋友，我觉得真的是一件，让我觉得挺高兴的一件事情哈。然后我刚才听到那个子涵的采访当中，这个金麦的老板提到说，他们做了40年啊，那种精神真的让我觉得挺感动的哈，就是有的时候你吃的已经不是单纯的这个它的食物了，而是那个人情味儿。一般来说就是金麦老板是台湾人嘛，我们有时候去台湾旅游啊，去你会看到台湾很多这种，就是你不说百年老店，但是几十年老店是满大街都是，然后都是从小吃到大的哈，一家几代人都在吃。但是其实在美国这种店不常见，是不是？然后呢，那现在又有这样的店，然后又是我们华人来办的哈，我觉得真的是蛮需要我们去珍惜和呵护的哈。
对，
那
所
么
以。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这个首先啊，先来参加我们的抽奖啊，20块钱金麦面包房的这个金礼券啊，20块钱的 gift card 就可以抽奖送给大家啊，
对。
请到 FM 961.net 上来留言，FM 961.net。
现在
同时呢，
李燕大姐也留言了哈，她说
哎，
为金麦不加任何的添加剂点赞，她给了好多的大拇指，还有红心，还有玫瑰花。
哎，谢谢李燕哈。好，那么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等会儿回来就言归正传哈，讲一讲这个 AI 是否要真的颠覆科技行业了呢？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好，我们下面来聊一下这个Block 啊，也就是硅谷的支付巨头突然宣布裁员超过4000个人啊，哎，这个事情其实非常的大啊，就是不光是说好像这一个公司裁员，我们也知道硅谷经常裁员，是不是？很多人不以为意啊，但是他这次的裁员不太一样，因为他并不亏钱啊，也不是说就撑不下去了，反而呢，他们的财报非常的好，毛利率还在增长。但是为什么要砍掉快一半的人呢？原因就是 AI 啊。那我不知道子涵你有没有看，就是这个Block 的创办人，他叫这个 Jack Dorsey 嘛，他以前他也管那个 Twitter 嘛。
是。
然后呢，他讲得很直白，他说现在 AI 啊，就是人工智能呢，已经改变了他们经营一家公司的定义 他认为一个更小、更扁平的团队，只要善用 AI 的工具，这个效率远远超过以前那种就是上万人的这种一个庞大的组织。而且他说呢，他不是说裁员就是说怎么样，他不喜欢那种就是叫做今天裁一点，明天裁一点。他说我觉得那种实在是让公司太没有士气了，不如就是他们想好了，然后一下子大刀阔斧的全砍掉。然后而且呢，这个Jack Dorsey 说这不是说。Block 就是一个特例或者唯一一家公司这么做的。他说，未来一年之内，他预言很多公司都要做出类似的这种大的结构性的调整哈。所以听到这儿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一种脊背发凉的感觉哈？难道 AI 真的要颠覆了我们这个科技行业，甚至是整个我们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吗？那对于这个问题，子涵你怎么看？
我觉得他这个新闻最让人窝心的是，他并不是因为企业不好而裁员，反而是因为企业发展的特别好。他上一季度的这个财报是显示，他业绩增长了24%，所以这种公司赚着钱还裁人的消息哈，就让人非常的窝心或者是担忧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 X 账号上，我们希望之声湾区广播电台有我们的 X 账号哈，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呢。我们也发了2张这个创办人 Jack Dorsey 他不同时期的照片，这2张照片哈，之前也是被网友翻出来。一翻出来
怎么了？
就立刻就爆火。那一张照片，他是他比较年轻的时候，脸部显得很饱满哈。另外一张照片是看着他脸上已经是有一些皱纹了，看着非常的有点沧桑感。那他的
哦，
这个
为什么这么沧桑？
对大家就是也觉得好玩嘛，就是他外貌的这个变化刚好和他这个企业现在是瘦身40%相匹配上了，所以
哦。
这两张照片也是传得特别火。那
就是说，不光他的公司瘦身了，他本人也瘦身了，是吗
是的，是。那大家谈论很多的，就是现在一个 AI 泡沫的一个现象哈。本来就是说，公司发展好，或者是 AI 发展好，应该是大家都跟着赚钱，跟着享受红利嘛。结果现在就是公司赚钱了，AI 赚钱了，大家反而还失去工作了，股价可能还下跌了。那这最近呢，不光是这个 Block 公司哈，像 NVIDIA 就是英伟达公司，他们也是有一个前两天是非常漂亮的财报，结果呢，这个股价一点不给力，反而是下跌。
没错，对，就是说到这个 AI 泡沫啊，其实听起来蛮吓人的，对吧？但是我想大家就是见过大风大浪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也不止听过这一个泡沫哈。像是这个走过互联网时代的时候，当时也说是泡沫，对不对？但是虽然那个时候经济也出现一些波动啊，股市也有一些很大的反应，但是你看这不回头一看哈。这个就是时代的一个浪潮，就是要往前这么走。那现在 AI 是不是处于同样的一个阶段呢？就是年初的时候，马斯克不是有一个访谈吗？看了他那个访谈之后，很多人是什么，要不就心潮澎湃，然后要不然就是什么心灰意冷，就觉得说我们人类好像真的要被 AI 取代了，说我们活在一个奇异点的时代，是不是？但是说到这个，我觉得有没有那么夸张呢？我觉得这个先问问我们听众朋友吧，您生活的这个。环境和你工作的这个企业，你有觉得有被 AI 要替代或者是颠覆的这个趋势吗？您可以到我们这个 FM 96.1.net 上面留言，或者直接打电话，我们直接来聊天对话啊，那就更方便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那如果您把您的想法放到 FM 96.1.net 上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现在有个抽奖活动啊，刚才说的这个湾区老牌的这个台湾的金麦面包店啊，有送我们听众朋友20块钱的金礼券啊，大家可以去到店内任意选购。我们今天就有一个抽奖啊，所以去那儿留言呢是一箭双雕了哈。好，
没
那就
错。
说回到这个话题上来，AI 泡沫，子涵你觉得有吗？
AI 泡沫怎么说呢？有的人觉得 AI 现在发展是把大家的工作可能都给取代了，但是也有人觉得其实 AI 是一种辅助的工具。就比如说，甚至黄仁勋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是2019年还是哪年的时候哈，当时大家就说这个放射科别学了，因为下一步放射科这个医生可能就被 AI 取代了。结果现在呢，是放射科医生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因为 AI 帮助读取这个片子之后。后呢，让这些医生能够处理更多的病例，提高效率了。所以 AI 成为了一种辅助手段，但是。 但是呢，AI 到底下一步是一个辅助手段，还是把我们的工作都抢走了呢？因为这一次和之前确实是不一样了哈。那之前你看，就比如说，蒸汽机来了，那可能这个马夫就没工作了，但是开火车的人又有工作了。就是每一次一部分工作消失，它会有新的工作去取代它。那体力劳动没有了，脑力劳动的工作就增加了。但是这一次 AI 呢，是直接把脑力劳动给取代了，甚至是把学习过程都给取代了。所以往下怎么走，真的是不好说。
这就让我想起那个《黑客帝国》的电影啊，就是说这个最后人类变成了什么生物电池是吧？对 对，当然那个是一个就是恐怖的预言了哈，会不会那样我们现在不知道，但现在起码说呢，就是 AI 的这个发展确实带来了一些恐慌啊。刚才回到这个子涵说的那个，就是有些人担心 AI 泡沫的这个问题上，为什么 NVIDIA 的财报那么好，然后 AI 芯片的需求那么高，它的股价反而却下跌了呢？其实。市场就比较担心，说就是 AI 的投入成本太高了，最后导致收入的不匹配。很多公司花大价钱去买那个GPU 啊、云端服务啊，甚至建立 AI 的自己的基础设施啊。但是目前我们看到能盈利的产品其实还有限的，就是现在 AI 行业还处于一个投入大、回报慢的这个阶段，不能说回报少或者是不足啊，就是比较慢啊。所以，你如果从市场的角度考虑，他们就会觉得到底能不能赚钱，这是真的假的呀？就是会有这些疑问吧。
对，
然后再一个，好，请说，你有
现
什么
在
疑问
市场
吗？
的反应是，如果 AI 你帮我赚的钱，但你股价可能会下跌，因为你虽然帮我赚的钱，你可能是在帮着画一个大饼，我未来并不确定。但是如果说你这个 AI 帮我裁了一半的人，你这个公司的股价可能就大涨，就像这个 Block 裁了近一半的人，股价涨了22%。
是这个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说，AI 就是这个就反观，就是 AI 你到底带来的这个生产力和价值，它大于就更大呢，还是说它对行业性的颠覆和破坏力更大呢？所以现在有一种这个debate 在里面，对不对？然后再一个，你说那个公司一裁员，股价就涨，所以现在有点怀疑，是不是有些公司借着 AI 的这个势头来借机裁员呢？它到底是不是因为 AI 而裁的呢？这个可能还需要画一个问号，是吧？
对，现在也有一个词儿叫 AI washing，就是有些公司它本来是经营不好要裁员嘛，但是他老板呢先做了一个 PPT，说了一下我们公司的下一步的 AI 战略，然后扣上了这个 AI 的帽子之后再裁员，本来是裁员没有面子的事情，现在变成了一个战略调整，反而是很有面子，然后市场还给力，股价还上涨。所以这里面的 AI 裁员到底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我们也得再扒开仔细的看一看。
这个要就是 case by case 了哈。那不知道您的公司有没有也打着这个旗号要做一些什么动作了呢？当然我知道，就是大家在大公司上班的哈，不便透露很多。那您可以就是留个言给我们哈，不用说具体的公司名啊，就说一个行业吧。就说您所在的这个行业有没有被 AI 颠覆取代，或者说因此可能会出现裁员的这个迹象呢？欢迎您留言告诉我们啊，到 FM 961.net 上来，FM。FM961.net，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话说美国》，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好，我们正在探讨这个 AI 的发展啊，到底对大家所生活的环境，还有我们所生存的这个行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颠覆呢？啊，有没有大家这个新闻上说的啊那么可怕，说我们的人类的工作都要被取代了呢？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啊？感受是什么？欢迎您到我们的网站上来留言，FM961.net，FM961.net。好，子涵帮我们看看现在有哪些听众有给我们回馈了。
好，李燕大姐她留言呢，她说，对于 AI 就怕被邪恶势力掌控，最后彻底的被反噬，人类变成黑暗世界了。这个也是确实是个担心哈。我记得马斯克是说过，他是觉得最后有可能是，我忘了是马斯克说的还是方伟说的了。他觉
马
得，
斯克说的，
对，他说可能最后是好的 AI 会打败这个坏的 AI，我们人类可能是只能期待这样能够保住我们人类了。
嗯，对，我想方伟听了会很开心的，这个跟马斯克相提并论，
对，
但是
好。
确实 AI 的这个怎么说话题，我觉得值得大家去思考啊。就刚才我们不老问大家说 AI 对各个行业的影响吗？其实你知道吗？现在这个就说对我们广播行业吧。你比如说哈，现在网络上不有很多那种声音生成文件嘛，对吧？然后呢，你就让他就是给他一些 promote，然后说你要出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要说什么样的内容、新闻、语气啊，你让他东北口音，他就东北口音；你让他台湾口音，就台湾口音。其实现在 AI 已经可以做到这个程度了，但
是，
是你说它可以取代子涵吗？可以取代丁月吗？
没
我
准
觉得，
儿啊！如果有
是
一
没准
天，
儿。
对，听众朋友听到，哎，这个时间不是子涵和丁月了，是两位新的主持人，而且他们水平也不差呀，真的可能是超过我们啊。那可能我们真的失业了，
哎，
对。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想试试看哈，他们到底行不行？但是我觉得哈，就是说，起码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 AI，它需要一些怎么讲哈？当然，我们可能接触到的不是那个最顶级的 AI 或者是核心的那个东西啊，但是我们看到就它还是需要人类的大脑去。去怎么说？你去调教他，然后你去指导他。你比如说这个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说，哦，那太好了，我们这个新闻稿是不是可以让他来写一写了？结果你给他一个题目，他就给你胡言乱语。当然，现在我觉得在这个经过他的这个技术的迭代，包括我们，大家可能用的时候会发现，他需要人类不断的跟他去 promote，去有点像培训他，是不是要 training 他一样？那可能会越来越就是得力或者是上手。但是你说他完全能够取代了吗？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不到，但是未必不以后不会哈。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奇异点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哈，您更喜欢 AI 做的节目呢，还是喜欢听丁月和子涵在这儿？虽然这个不完美哈，像丁月总是有时候。大脑短路，说话卡壳啊，大家就是都在多多包涵着哈。还是你喜欢听这种，就是说怎么说，
很
有
流
真人
畅
的真情实感的
哎，
这种分享呢啊？也欢迎您给我们留留言，好不好？就是因为我们毕竟在这个行业当中，我们也怕被 AI 取代，是不是？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担忧哈，或者说一些疑虑呢？请来我们的网站留言
对，
，FM 961.net。
好，现在留言的听众朋友不是很多啊，大家都不想去抽奖这20块钱金麦礼券吗？不要
哎，
错过机会哈。
有哎，我看不是 GT 就说吗？说金麦面包真的很有台湾家乡味，已经吃了30年哦。这个可不就
三
是
十年
金麦
喂，
老板说的40年老店开下来的这个叫做什么老主顾了嘛，是吧？然后说面包口味丰富，美味便当也大推啊，
谢
真的
谢
台湾好。
GT，应该给他算2个名额哈，分享的这么好。
哎，说的很好哈，然后呢，这个 Emma 说，我经常吃金麦面包，喜欢他家的萝卜糕，当然继续吃哈。好，那这个所有啊参与 FM 961.net 上的，从现在其实从刚才了啊，5点开始到7点结束，只要留言的朋友都有机会参与抽奖啊，获奖的朋友呢，就是能拿到价值20块钱的来自台湾的老牌的金麦面包店的代金券啊。
对，我们会给
好。
您发 email，然后您明天周六呢，凭着这个 email 到店里就可以去领这个代金券。如果看到了李太太和李文雄先生，也记得和他们打个招呼哦。
哎，说是听我们希望之声来的哦。好，我看 David 留言说 AI 可能会失控，这可能就不是失业的问题，还是喜欢真人的节目，真人节目有更多的人情味儿
谢谢
啊！谢谢
David。
David，哎，谢谢 David 哈。好，那个说到这儿啊，其实我觉得 AI 现在呢，它发展的真的是非常的迅速啊。然后呢，就是它其实对经济。对整个行业的这种影响哈，我觉得哈，现在还不是一个完全可以说被预料到的啊，因为它每天都在变，是吧？然后这个行业也在因应而变哈。那么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最关心的是，到底这个 AI 它的发展对我们的生活啊，我们身边的这个经济到底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 AI 的话题，我们还聊不够哈，下次以后再接着聊。那我们现在来关心一下，就是实实在在的加州的经济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的。那最近呢，旧金山湾区的台湾商会他们做了一个31周年的年会，在年会上呢，他们也请到了一位 keynote speaker， 这个 speaker 的名字叫 Yolanda Benson。 那他呢是在总部在 Sacramento 的一家政府关系与公共事务咨询公司 Government Strategist 公司的总裁。那他发表的这个演讲哈，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干货哈，就讲到了加州经济到底怎么样，那台湾的这些企业在我们加州经济当中是怎样的一个地位。那特别是企业哈，如果您是小企业主，就要竖起耳朵来听了，在加州呢下一步面临怎样的一个挑战。那今天也是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加州经济方方面面的这些内容。
嗯，好，那先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个分享人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就是为什么他对加州的经济能有比较深刻的一个洞察力，值得我们去听呢？
嗯，那这位 Yolanda Benson 女士呢，她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游说专家，也是一个政府事务的顾问和经济战略的顾问。她的形象一看就是女强人那种啊，是一个短发的女士。她自己呢，也曾经是服务过3位加州州长，包括是施瓦辛格，还有施瓦辛格之前的一位叫 Pete Wilson， 还有一位叫 George Magin， 他是一个老牌的一个游说的一个，而且他不光是说坐在桌子前面去分析这个经济数据哈，他真的是会直接参与像加州立会的一些立法的讨论，去现场跟这些立法者谈判，他是一个实战派。他非常是善于来分析加州的这些法规，像是一些税收的呀、劳工法呀、一些气候法规，怎么样能够影响到加州的这些企业，从而怎么能够影响到我们加州人的生活。
嗯，这可太重要了啊，因为这些说实话那个加州议会那些人在那儿天天搞的一堆法案，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去关注，或者是能够真正理解他们在做什么。有时候他们出来的一些奇葩法案我们报道给大家，大家都觉得匪夷所思。但是别小看这些看起来是纸面上的东西，每一个都对经济有所影响哈。那现在经济的一个基本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嗯，好，那我先插一下，刚才丁月你说到了加州议会这些法案哈，你知道加州目前就是这一个会期它的法案有多少吗？我先普及一个小知识哈，加州议会它的这个一个会期是两年一届，是包括一个奇数年一个偶数年。那现在的会期呢就是2025年和2026年。那这个会期的意思就是这两年提出来的提案呢，就是可以最后一块的哈，就像到2026年的8月底一块的来让它通过呀，或者让这个提案死掉呀。那你丁月，你能猜到现在就现在这个会期，我们加州有多少新的提案出来吗？
多少新的提案？
大胆的猜一下，
100、200。
太保守了，太保守了。
真的啊，他们我知道这些议员，他们主要工作就是开会嘛，对吧？
对他们，
你说每天开会，一天讨论一个，哦，确实低估了啊。这个一年多了，一天一个的话，也要365了，是吧？
对他们
到底有多少？
到底有多少？他们，那我们先广告之后告诉大家吗？
好，广告回来再揭晓吧。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哎，刚才聊到这个加州的经济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子涵给我们普及个小知识，说这个议会啊，发展的这个什么今年的会期提了到底多少个法案？
到底多少法案呢？我们先来念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就告诉大家好不好？好，现在很多
你又卖了一个关子，你都要急死我了。好，当然优先我们听众朋友哈。
嗯，是的。那像这个李燕大姐说哈，她觉得这些 AI 都是被人设计的，不喜欢 AI， 还是喜欢有情商、有感觉，不喜欢模仿的东西。那还有听众朋友留言关于这个金麦面包哈，像这个Jin留言说金麦面包好吃，我们全家都爱吃。那丁月继续
啊，是吗？
对，还有像这个 Jen C 朋友说金麦面包是青春的记忆，参加抽奖，好，欢迎您参加。那还有好莱坞不太远这位朋友，这个留言比较长啊，他说加州经济发展应该是比较快的，但是相对来说呢，物价和生活成本也很高，确实是啊。他说这个加州是 年轻人工作的地方机会比较多，但是相反的，退休人士可能会选择搬离加州到生活成本比较低的州，比如说德州或者是佛州等，生活压力会很多。确实是现在搬离加州的企业和个人哈都在增加。
嗯哼，是的，哎，马上又有一位朋友遇见啊，他说我吃过即卖糕点，很喜欢，除了绿豆椪以外，还有盐酥鸡，味道真的好，他家的糕点我都喜欢哈。那如果您是刚听节目进来的，就在想为什么大家都在留言即卖呢？那是因为我们正在抽奖啊。如果你现在到我们希望之声的网站 FM961.net 上面留言的话，就有机会获得价值20元的老牌的湾区即卖糕点店的这个代金券啊。就是 gift card 了哈，大家抽中的话，明天就可以到店去购买了啊，所以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幸运，好不好？那您来我们的网站留言，也是对我们希望之声的一个很大的支持哈，欢迎多来 FM961.net。好，你刚才说的那个咱们加州的议会啊，它到底搞了多少法案？赶快揭晓一下。
好的。加州议会搞了多少法案呢？在2025、2026会期，他们一共是搞了1800个法案。
一千
一
八，
千八百个法案，这我
这
们
个会
对，
期不也才这2年还没过完呢？一
对
年多
呀、啊，
就1800个法
对，
案。
所以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我们选上去的这些民选官员哈，每天确实挺忙碌的哈，忙着提各种各样的法案，而且呢，这个一千八并不是说这2年提的特别高，这个数目还是在往年当中偏低的。而且我们的这个主讲嘉宾哈，如果您听了上一节我们的来自 Sacramento 的游说专家。Yolanda Benson，他说这提案当中的很多新的提案都是和 ICE 相关的，和这个移民和海
ICE
关执法局。
移民海关执法局。
对，比如说 ICE 不能够随便抓人呀，ICE 不能够什么戴面罩呀，参加 ICE 的人不能够当加州的警察呀。他说这些新法案，他还要去花时间来熟悉一下，到底我们的这些加州议员都提了哪些新法案，他也需要消化消化。
当然，他也是一个这个叫做经济顾问嘛，所以咱们今天讨论的就是说他对于加州经济的一个目前的现状和挑战的分析哈。那加州目前到底怎么样呢？因为我们作为普通人只是一个感受哈，专家是怎么看的？
对，那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部分哈，下一次我们可以接着聊。那刚才有说到，他这一场关于加州经济的演讲呢，是来自台湾商会的年会。那他首先就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台湾在加州的企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台湾呢，在加州有多少家企业？丁月可能知道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
哎，
不
到
知
底
道，
有多少？我只知道很多，因为台湾人很聪明，很会做生意。
那台湾呢是在加州是有450家台湾的企业，那他们给加州每年的经济呢是贡献了近30亿美元的产值。那这近30亿美元哈，听着也大，但是呢，怎么说也大也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加州总的这个经济产值哈，一年的经济产值是达到了4.221万亿。4.21万亿的这个 GDP，那30亿呢，占其中也就是0.07%，听着好像有点微不足道，是不是？
对呀、啊，
但
但是
是，
这个0.07就来自于这么几百家企业，我觉得也是很惊人的了，是不是？
是，虽然这个数字占了0.07%对 GDP 的贡献听着不大，但是它的含金量其实是蛮高的。因为这400多家台湾企业呢，大多是集中在像是半导体呀、人工智能啊、硬件呀。那大家都知道，像什么台积电呀、联发科都是非常有名的硅谷巨头企业。而且呢，他们是和这个高薪就业以及对本地服务业的带动起到了作用是非常大的。而且呢，这些企业呢也是直接涉及到供应链韧性的一个保证，所以它对 GDP 的贡献，哈，台湾企业的贡献不能光看数字，它实际的这个含金量还是蛮大的。
是，
对。
那么整体来看呢，加州目前的这个经济状况是什么样的呢？
整体来看，我看的时间的原因哈，先跟您分享一下，就是加州经济最关键的，现在对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我们的主讲人就讲到，其实呢是硅谷， 是创新，是 AI，可以说呢是硅谷是撑起了加州财政的半边天。那除了硅谷和创新之外呢，还有像是房地产呀、金融啊、制造业和医疗保健哈，这些都是加州经济的一个主要的支柱。而且呢，加州的小企业哈，对加州经济的贡献是非常的大。加州的小企业占到加州企业的比例是多少？让我让丁月先猜一猜，好不好？
今天真的是，我这不知道怎么猜了，因为丁月真的对这个经济的现况不甚了解哈。比例是多少呢？
比例
有
多少？
超过10%吗？
太保守。小企业呢，它的这个定义是，只要人数少于500人的企业都是小企业哈。你觉得加州有
OK，
小企业
那我
占
们
了多
希
少？
望之声也算哈，
对
但
的。
是我们不行，我们是 non-profit，那不会有占到1%吧？50%有吗？
占到了99%。百分
啊，
之九十九，这个数字是
九
不是
十九
非常的
啊！
惊人？
哇哦，
对，几乎加州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在这个小企业里面，但小
哇
企业它
哦，
包含的很广哈，像是当然你开一个小的餐馆、小的咖啡厅，或者你有一个初创公司，或者你是自雇人士，这个都算在小企业里面哈。那小
OK，
企业。
对，所以以前我们就听说过一句话，叫做美国的这个小企业 （small business） 是美国的叫做什么 backbone。就是你这是美国经济的脊梁，我以前还没有这个体会。结果你说90%在加州都是小企业，那真的
是，
是这样哈？
是，那丁
可
月，
是
我
大
们
家的
的，
印象都以为是硅谷，你看这些大公司是吧，七巨头什么之类的，
好，那今天分享加州经济只能先到这儿了哈，下期节目我们再和您继续分享很多的一些数据、一些细节，让您有更多的了解。那最后我们
好。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就是这个金麦的这个中奖哈，大家怎么样去领取？那中奖的朋友要注意看一下您的邮件哈，您注在我们的FM961.net 注册的时候留的这个邮箱，您到时候去7点之后呢，您去查一下中奖的朋友，我们会给您邮件，然后您明天呢周六呢去到店里领取20元的金奖券。那丁月，我们还要公布一下这个中奖名单，是不是？谁中了让大家知道一下。那我
对，
们
我们要
在
这个
下
在，
周，
这不是因为我们是到7点才截止嘛，所以我们到时候这个礼拜一跟大家公布，好不好？
好的，
因为周末的节目我们就这个不方便了哈，所以就是请大家放心，我们肯定是童叟无欺哈，这个规则透明，到时候我们会用什么一个转盘转一下，看看到底谁抽中，好不好？
好，
好，那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了，我们就下周一再见喽，祝大家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